第八章，出外旅行。在第一个异象约一星期之后，我见了第二个异象。盟主指示我所必须经受的磨难，并吩咐我必须将他所启示给我的事告诉别人。我盟指示我的工作必定遭遇强烈的反对，而且我的心灵一定也要痛苦非常。但上帝的恩典足够我用的，必能在这一切折磨之中扶持我。在我出离异象之后，我心中极其不安，因为这异象指明我的本分，要我向众人讲说真理。当时我身体虚弱，甚至无时不在痛苦之中，看来我只能存活一个很短的时期了。那时我只有17岁，身体矮小脆弱，不善交际，本性胆小怯懦，怕见生人。数日之久，我常祷告一直到深夜，要求把这个重负从我身上移到比我更能干的人身上。但那指明我责任的亮光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天使的话一直在我耳边，要把我所启示给你的事传给别人。过去每当上帝的灵催促我的义务时，我总能胜过自己，而专心想念耶稣的爱和他为我所成就的奇妙事工，以致忘记一切的惧怕和怯懦。但这次我似乎不可能执行摆在我面前的工作，若去尝试似乎是必定失败，他所带来的考验似乎是我所无法忍受的。这个在年龄上还是小孩子的我，怎能来往奔波向众人讲解上帝神圣的真理呢？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禁畏缩不前。我的哥哥罗伯比我大2岁，他也绝不能陪同我去，因为他身体也非常虚弱，况且他比我更为胆小，无论怎样也不能叫他做这一件事。我的父亲必须应付家庭的负担，所以不能离开他的事业，但他多次向我强调，上帝既然呼召我到外地去做工，他一定会给我开路的。但这些勉励的话并没有给我这一悲伤的心灵多少安慰，那摆在前面的路真是难关重重，绝非我所能克服的。我为要摆脱那压在身上的责任起见，巴不得死了才好。结果我所长久享有甘美的平安离开了我，绝望又重新压在我的心头。弟兄们的勉励。波德兰的一群信徒不明白那使我陷于这种苦况的心境，但他们知道我有心事以致忧郁不堪，所以他们认为，鉴于过去主曾经如何恩待我，向我彰显他自己，我这种表示是足以得罪上帝。那时在我父亲家里常有聚会，但我精神非常痛苦，甚至有一个时期我没有去参加聚会。我心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直到我再不能忍受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后来同道们终于劝服我去参加他们在我自己家里所举行的聚会，教会也把我的问题作为特别祈祷的题目。有一位曾在我先前一段经验中反对上帝在我身上所显示的能力的比尔逊老伯，这时诚恳地为我祷告，并劝我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他像一个仁慈的父亲一样勉励并安慰我，嘱咐我相信那位众人的良友绝不会丢弃我。我感觉太软弱，太灰心，无意为自己做什么特别的努力，但我的心还能和朋友们一同祈祷。这时我再不考虑世人的反对，只要我能再蒙上帝的喜悦，我愿意做任何牺牲。当众人为我祈祷，求主加添我能力和勇敢来传他的信息时，那曾经包围我的重重黑暗开朗了，便有光明漠然地照射我。有一个好像火球的东西正打在我的心上，当时我就瘫痪无力，扑倒在地。我似乎是置身在很多天使当中，这些圣洁使者中的一位再次向我说，要把我所启示你的事 传给别人。比尔逊老伯当时因患风湿症不能下跪，所以看见了这件事。当我醒过来恢复视听之后，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我看见了我所从来没有想过能看到的事，有一个火球从天降下，正好打在哈蒙埃伦姊妹的心上。我看见的，我看见的，我永不会忘记。这件事已经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艾伦姐妹啊，要在主面前壮胆。从今晚起，我再不疑惑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帮助你，再不会使你灰心。恐怕自高自大。我有一件很担心的事，如果我遵循义务之呼召，出去说我以蒙至高的特别的眷爱，从那领受了异象和启示来传给众人，我就容易犯自高自大的罪，以致我以不应有的地位自居，招致上帝的不悦，而使自己的灵魂灭亡。我过去听说过这样的事，所以我未必这种可怕的考验。于是我就恳求主，如果我必须去讲说主所启示给我的事，求他保守我不致骄傲。天使说：你的祈祷已蒙垂听，也必蒙应允。如果你所惧怕的这种罪恶威胁到你，上帝必要伸手救你，他要借着苦难使你亲近他，保守你的谦虚。务要忠心传讲着信息，务要忍耐到底，你就必吃生命树的果子，并喝生命水。在我恢复对地上事物的感觉时，我就将自己交托主，不论他要我做什么，我都准备遵行他的指示。在缅因州的信徒中，过了不久，主为我开路，让我和我的姐夫一同到30英里以外的波德兰城我姐姐那里去，在那里我有机会做见证。那时我的喉咙和肺部有病，以致3个月来我不能多讲话，而且讲话时声音低微粗哑。这次我在会中站了起来，开始低声讲话，讲了5分钟之后，喉咙的疼痛和障碍消退了，我的声音就变成清晰而洪亮，我便很自由而流利地讲下去，将近2小时之久。在我讲完之后，我的喉咙又嘶哑了，直到我站立在会众面前，这同样奇特的经验又重演了一遍。这时我才确信自己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并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显著的成效。后来由于上帝的引领，我又有机会到缅因州的东部去。这时约旦威廉弟兄为了商务准备到欧林顿城去，有他的妹妹同行，所以他们劝我同去。我既然答应主要行走他为我所开的路，我就不敢拒绝。有上帝的灵保证我在此地所传讲的信息，许多人的心因真理而欢喜，许多灰心的人得到鼓舞，恢复了信仰。我在欧林顿遇见怀雅各牧师，我的朋友们都认识他，那时他自己也在从事救灵工作。我也访问了葛兰城，那里有来自各地的一大群人聚集听我的信息。此后不久，我到了离葛兰城不远的埃斯德村去，在这里我心上压着沉重的担子，要我讲说主所向我指明的有关那里几个狂热之徒的事。一直到我做了见证之后，才放下心上的重担。我说明这些人妄以为自己是受了上帝圣灵的感动，那是自欺。这些人和一般同情他们的人很不满意我的见证。我既然传了上帝所赐给我的见证，并处处蒙上帝的嘉许，随后就回到波德兰去。祈祷蒙允。在1845年的春天，我去访问了缅因州的托普县。那时我们有一群人在好兰德弟兄家里聚会，他的大女儿好兰德·法兰西斯是我挚爱的朋友，这时患着急性关节风湿症，在请医生治疗。他的手全部发肿，甚至看不出指节所在。 当我们坐在那里谈论他的病症时，有人问好兰德弟兄是否相信他的女儿因祷告而能蒙医治。他回答说他愿努力相信他可能得蒙医治，随即又说他确信他能蒙医治。于是我们都跪下为他向上帝恳切祈祷，我们提出了主的应许，你们求就必得着。上帝的恩赐随着我们的祈祷而降，我们便确知上帝乐意医治那患病的一位。有一位在场的弟兄便大声说，这里有哪一位姊妹有信心去拉住他的手，奉主的名吩咐他起来。这时法兰西斯姊妹睡在楼上，在那位弟兄还没有讲完话之前，寇提斯姊妹立即起来走向楼梯去了。他进了病房，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他拉住病人的手说，法兰西斯姊妹，我奉主的名吩咐你起来，并且恢复健康。新的生命立时输入患病的女孩子的血脉里，一种圣洁的信心充满了她，她便顺从了这感触，从床上起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行走，并因自己得蒙痊愈而赞美上帝。她很快穿了衣服下到我们聚会的房间里来，她的脸上焕发着莫可言宣的喜乐和感谢。次日早晨，他和我们一同吃早餐。饭后，当华雅各牧师主持家庭礼拜宣读雅各第五章时，医生进了客厅，并照他平常的习惯上楼去探视病人。他既找不到他，就赶到楼下来。当时我们大家同病人都坐在很宽阔的厨房里聚会，医生脸上带着惊异的表情打开厨房的门，目瞪口呆地看着病人，终于开口说，法兰西斯好了。好兰德弟兄回答说，主已经医治了他。于是读经的那位弟兄继续读下去，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为他祷告。医生听了这话，脸上带着惊奇掺杂不信的表情，点了一下头，便匆匆退出去了。当天法兰西斯姊妹乘马车在外游逛了三里路，晚上回到家里。外面虽然有雨，但她却没有受凉，而且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数日之后，她自动要求受洗，就有人把她带到水里为她施洗。当时虽然天气寒冷，河水冰冻，她并没有受到影响。从那时起，她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病症，恢复了健康的常态。